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为了押沙龙的死而哀伤，因而呢亦都受到约押嘅责备。嗱，我哋而家要睇一睇约押点样去责备大卫。喺撒母耳记下嘅19:5-6呢就咁样记载。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地不以仗税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约押将这个的情况呢逼到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大卫肯定希望死的不是押沙龙而是其他人。约押谴责大卫，因为他为自己的仔的死而极度的哀痛，但是他的仔是他的敌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还会杀死大卫的。跟着在7-8就这样记载，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百姓就需要一些凝聚力，大家都好沮丧，这个情况其实不是几好的，带头叛乱的人呢被杀，但是百姓他是亲眼看到大卫表现出最深的哀痛而不是欢喜。在约押对王讲了这些话之后呢，大卫就走到城门上面向百姓表达他对他们忠诚的感激。咁喺撒母耳记下19:9-10呢就咁记载，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押沙龙逃走了，我们告押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嗱，事情就系咁样嘅。拥护押沙龙的人见押沙龙已经死了，他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而决定最好都是请大卫回来。在第11就这样记载，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督和阿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显然犹大支派呢亦都有好多人背叛走到去押沙龙嗰边，而家大卫谴责佢哋啦。咁喺12-14呢就咁记载，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上作元帅，愿神重重地降罚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大家就一致同意去恢复大卫的王位。跟着在15-17就这样记载，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妹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妹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荡过约旦河迎接王。当大卫逃难的时候，示妹就咒助了大卫， 而家呢佢想要第一个迎接大卫返嚟。跟住呢喺18-21节呢就咁记载，有摆渡船过去到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妹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若失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洗鲁雅的儿子阿比西说，示妹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嗱，大卫就心胸广阔，准备饶恕佢。咁喺22节咧，嗰度就咁记载。大卫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是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作以色列的王吗？大卫嘅意思就系话，我何必同佢一般见识呢？我而家已经系以色列嘅王啊嘛。大卫为咗神呢能够让佢恢复王位而感恩，佢话，我何必要在乎佢呢？我何必要处死佢呢？佢点样谂亦都唔会影响我㗎。今日好多嘅基督徒呢让嗰啲好细微嘅事情呢干扰咗佢哋，让小人呢去打搅佢哋。其实呢咁系冇必要㗎。亲爱嘅听众朋友啊，神有冇祝福你呢？有人要搵你麻烦吗？就算系咁算数啦。你系服侍神嘅，神就企喺你呢边。唔使理嗰啲咁细微嘅烦恼嘅事啦。好好咁样服侍主啦，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喎。忘记嗰啲事情，我哋呢就唔会为嗰啲事情而活㗎啦。跟住呢喺19章23节呢就咁记载。於是王对示妹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大卫最终决定呢系唔会去处罚示妹。其实大卫根本唔想同佢有任何嘅交涉喎。咁喺24节呢就咁样记载。扫罗的孙子米非波切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米非波切对大卫深深咁样感激，佢系唔会加入叛变嘅，佢仍然对大卫系忠心嘅。喺呢段期间佢一直呢为王去禁食祈祷喎。有一个咁样嘅朋友真系好，你话系咪呀？咁呢跟住呢喺19章25-28节呢就咁样记载喎。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切，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你诉冤吗？米非波切是要对大卫这样讲，如果你认为我背叛你，我是无话可说的，我冇资格呢要求你去再厚待我。咁跟住喺29-30节呢就咁记载。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切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取了也可以。呢度呢可以证实咗米非波切嘅真诚。咁喺31-32节呢就继续记载。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基列人巴西来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领袖。在大卫逃亡期间曾经很慷慨地资助过大卫，现在大卫请他去到耶路撒冷那里要赏赐给他。 咁喺19章嘅33同34节呢就咁记载，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巴西来呢就即係对大卫讲，我而家年纪好老啦，已经80岁啦，时日亦都唔多啦，我宁可呢喺屋企里面，多谢你呢让我去到皇宫嗰度住，但係以我咁嘅年纪，呢啲事情呢唔再吸引我啦。咁喺第35节呢就咁记载，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飲食的滋味，辨别美物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巴西来就继续话啦，唉，我已经是老人家啦，耳又聋眼又蒙啦，对食物的味觉呢亦都差晒啦，我唔想呢喺你哋享乐嘅时候破坏你哋嘅兴致。跟住36节就继续记载，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巴西来帮助大卫，是因为他知道大卫是属于神的人，他对王有信心，这个呢是他帮助大卫的动机。可惜大卫对自己的仔没有给多一些的宽恕，当年亚沙龙犯罪回家的时候，如果大卫能够完全这样去饶恕他，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如果大卫接纳他，好像父亲接纳浪子，拥抱他，而且呢俾袍他穿上，又为他呢去劏只牛去庆祝，我相信呢大卫或者可以避免今次的叛乱。咁喺第20章呢是记载另一个叛乱，大卫经历咁多困难以后，你大概会以为神会俾他松一口气啦，但是神讲过刀剑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屋企。到现在我们还未听到大卫呢在这里唉声叹气，他认为呢这些都是神对他的犯罪而来的公义的审判。看来以色列人的心胸狭窄，是因为呢他们恢复大卫的王位的事上面呢没有被咨询，于是呢又来一个的叛变。今次就是由便雅悯支派示巴做带领的。咁喺撒母耳记下嘅20章第一节呢就咁样记载，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示巴是被称为匪徒，是煽动者的意思。咁喺第二节呢就咁样记载，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以色列百姓呢的不忠同埋呢靠唔住呢真係使到人吃惊嘅。有啲人就会话啦，人类有文明以前呢係好浅流嘅。我又想问一问嗰啲人呢一个问题。咁你认为今日嘅事情会唔会好一啲呢？其实呢我哋好多人呢都係好薄情嘅，神完全明白我哋嘅心。喺耶利米书17章9节呢就咁样讲过，喎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经文上面讲的是讲哪个的心啊？是残酷独裁者的心？我不是，原来是讲你和我的心。人心是邪恶的。保罗在罗马书7章的18节也讲过，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就跟随示巴一起叛乱。咁喺第20章的第3节呢就咁样记载，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这些妃嫔呢是曾经跟亚沙龙亲近过的，所以大卫先这样去对待他们。跟着在第4节呢就这样记载，王对阿玛撒说，你要在3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阿玛撒 是亚沙龙反叛的叛军的元帅。根据撒母耳记下17章25节和历代之上2章17节的记载，阿玛撒是大卫的姊妹阿比该的儿子，所以亚沙龙是他的表兄弟。在阿玛撒所领的叛军战败之后，和亚沙龙死了之后，大卫就任命阿玛撒代替约押做他军队的元帅。在撒母耳记下的20章5到7节就这样记载，阿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耽延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阿比西说，现在恐怕比基尼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西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那换句话讲呢，阿玛撒就没有采取行动，约押就只好带着军队去追讨那些反叛的人士了。约押很残酷地就杀了阿玛撒，很明显他是相信阿玛撒是出卖了大卫。在这一章，约押就继续追讨反叛者示巴作为个结束。当示巴他在阿比拉那里避难，军队就准备攻城去捉他啦。一个聪明的妇人呢就干预了这件事，示巴就被阿比拉人杀死，这样当然又是结束了叛乱啦。但是大卫的麻烦呢就还未完结。大卫在所有的思念里面并没有大声这样哭号，亦都没有唉声叹气，因为他知道神在这里管教他。不要以为大卫能够逃避他的罪，他受到的严厉的刑罚是真实的，但是神是爱大卫的，大卫亦都很爱神。在软弱的信心下面，他仍然有一个坚固的信心。这个就是大卫，一个属于神的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跟着在21章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的饥荒。第一节就这样记载，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神给饥荒的理由都很奇怪，但是在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在第21章的第2到第7节就这样记载，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成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切，不交出来。这段的经文是在圣经当中一个很特别的经文，要了解它的背景就必须要去看回约书亚记第9章。当基遍人呃了约书亚，约书亚就跟他们订立了一个约定了，神是不准以色列和其他人立约的。在那个时候立约是不可以违背的，定出的条约就一定要遵守的。当一个国家信服神的时候，必定是言出必行的。约书亚和基遍人定了约，但是被扫罗毁了，大卫就只好弥补扫罗的错误这个行动，而 佢亦都做得到。但系神并冇忘记扫罗呢个以色列嘅代表，佢咧撕毁咗同基遍人所定嘅约。由于以色列人系神嘅百姓咧，佢哋系唔能够逃避责任嘅。突然间临到佢哋咧有三年嘅饥荒，就系神俾佢哋嘅审判啦。而家咧就由我对呢一件事提出一个咧，我认为系合宜嘅应用。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唔能够讲一个国家系基督教嘅国家，或者系信服神嘅国家。但系呢，神系会对付国家嘅，亦都会审判国家嘅。嗱，唔理你边一个国家，神都要嗰个国家咧各自去负责任。神审判过埃及啦，神审判咗巴比伦，审判咗亚述、希列、罗马，神亦都会审判而家嘅国家嘅。大家都喺度讲和平，讲得比以前更加多啦，但系咧却系冇和平。以赛亚书57:21咧咁样讲到：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嗱，除此之外咧，好多地方亦都缺少有智慧嘅领袖。喺以赛亚书3:12就话啦：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管辖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如果国家冇好好咁样治理咧，就会受到神嘅审判噶咯。而家有一啲嘅地方经历大地震啦，其实亦都系显示神开始要审判呢啲国家啦。如果撒母耳记下嘅第21有一点系要显明嘅话咧，就系神要审判国家呢一个事实啦。嗱，其次咧，我哋睇到咧，大卫同非利士人不断咁样有争战。咁喺撒母耳记下嘅21:15-17咧，就咁样记载：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40克勒，又配着新刀。但洗鲁雅的儿子阿比西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百姓都知道没人可以取代他。现在大卫渐渐老了，他出去打仗的时候，他都发现自己的精力不是好像之前那么旺盛，他很容易就被打败了。这个对大卫来讲是从来都未有过的经验。以色列的领袖看见大卫老了，所以他不应该再出去打仗了。他们就对大卫说，他们更希望他留守在后方。跟着一场大战又再次发生了，神让以色列人得到胜利。我们就跳去看第22了。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在这一节所讲的伟人就是巨人哥利亚。当大卫出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对峙的时候，他选择了五块光滑的石头。我都听过有人很生动地描述，大卫就怕第一次打不中，于是就准备多几块石仔。他们就说了，这个就比我们的教训应该要经常准备好。但是在这里就解释了，巨人原来是有四个仔，他们都参与了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知道，当他杀死了巨人哥利亚，哥利亚那四个仔一定会出来跟他去搏斗的。虽然大卫那时没那么多经验，但是哥利亚那四个仔就一定想要报仇的。如果阿比西在那个时候没来帮助大卫的话，这一场的大卫和非利士人的最后争战里面，哥利亚的其中一个仔以实比诺就可以成功报仇了。不过当年的大卫和巨人打仗的时候，他又还有四块石仔可以解决这个巨人的四个仔的。他当时用弹弓的技巧就非常精准了，可能呢同每日练习几个钟头有关㗎喎。咁喺第21呢，就以大卫作为一个勇士做结束。神用奇妙嘅方法将佢同所有嘅仇敌手中呢拯救出嚟。 咁而喺22章呢，就係大卫感谢神，将佢从敌人嘅手里面搭救出嚟嘅所唱嘅歌，同诗篇嘅18篇嚟一样㗎喎。咁喺撒母耳记下嘅22章一节呢，就咁样记载。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呢首诗歌显然是大卫在他老年的时候写的，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睇到神的手一路带领他去到晚年。我相信诗篇23篇呢亦都是这个时候写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了。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6节都是这样写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啊，神一直这样带领你直到今日，你为什么还会认为神不会在将来带领你呢？神过去对大卫的眷顾，使他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好了，听众朋友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日的节目就要在这里结束啦。咁希望你下一次继续收听啦。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